想我们大概有差不多三十几个人去了，总共启示录讲座快九十几个人啊，所以我们在座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啊，刚好没有机会听到哈，所以我稍微把这个也提一点点，重点提一下啊，这个跟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我们请看一下那个单章，对。啊，对，下一章，啊，在前面一章，对，这里哈，啊，这个吴荣图牧师呢，他大概六十岁左右哈，那他这一生他的这个整个研究跟专注就在启示录上面，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简单的概要哈。你会看到启示录里面的第一章第五章谈到人子的意象，地上的教会，天上的敬拜，然后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八章呢，啊，十八章这个谈到的都是苦难，有个十三章的左右，有七号、七印、龙与兽、七碗、巴比伦，然后从19到20是谈到永恒的得胜，然后最后那一章是完美的更新。那他在谈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这个跟就是每一个人的想象呢，跟我们人生的经历实际上是很像的，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期望呢，都会期望成下一章。我们把下一章slide看一下，就把中间那个三层苦难全部把它剪掉，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期望。所以你看哈，第一章到第五章，人子的意象，地上的教会，然后有天上大家一起敬拜，然后再过来就见证永恒的得胜，然后最后完美更新。那他就提到说，人的期望不是神的计划。好，我们请再倒回去刚刚那一章，请梦人倒回去哈。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经历呢，倒是比较像启示录的整个过程，中间有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困难。那特别到这一两年，哦，我记得我台湾的亲戚。有一次直接打电话就问我说，哎，你们怎么会选出那样特别的总统啊？那指我们的美国总统，哦，那这个当然总统是选出来的，哦，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看看刚刚整个启示录的那个整个轮廓呢，罗马书第十二章讲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不会超越整个神的权柄的之外的。那我们不禁在面对一个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就讲说这整段呢都是末世，末后的世代。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呢，网络上传一个消息，他说我们离永生只剩下12年。那意思就是说，你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呢都可以更新，然后12年之后呢，他用那个纳米技术进到你身体里面，调整你所有的基因，所以你现在你有什么病呢，就把你调成没有病。所以到了后面12年之后呢，你所有的器官都可以调整。不仅如此，他这个大概在去年前年已经开始谈到人工智慧，谈到人工智能，谈到生物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世纪，也不太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性别，我们自己的肤色，那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种族。你所有的各样各式各样的变化呢， 人类的科技呢，是可以让你做一个选择的。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世代呢，是更复杂的世代。然后，请你回过头来看现在这张的经文哦。昨天那个启示录的吴牧师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圣经的经文呢，很多时候呢是写给当时背景的门徒弟兄姐妹的哈。所以我们来看刚读的路加福音17:20，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耶稣就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那不只是法利赛人问，法利赛人是当时背景对圣经很熟的人，不止如此，他还有一个自豪，就是我比你所有人都更能遵守圣经的教训，所以他们觉得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22，耶稣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巴不得看见人子的日子，却看不得见。不只是法利赛人有这个困难，他是看不见人子来的时间，门徒也看不见。人要叫你对你说，看啊，在那里，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24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直闪到那一边。当法利赛人甚至包括门徒在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这个问题它有几层的这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那个简单的，把这个神的国再简单的，我们把它反省一下哈。一般我们其实是在问这个类似的问题，就是神啊，你什么时候再来？你要在什么地方再来？那但是呢，你如果看，待会你仔细看那整段的经文，从17:22一直到18:1-8，你会看见呢。虽然法利赛人门徒是在问说，你的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问说，问法利赛人，问门徒，事实上也在问我们。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变化的环境下面，我们的心在哪里？因为他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还问你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注意耶稣的心？你渴慕神的同在吗？你愿意成就神的旨意吗？让神的国度降临吗？所以我们昨天在这个启示录讲座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传道人来了，那我们就很惊讶，因为在说实在话，在现代的，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范围，还有包括附近的教会，要办一个神学的讲座呢，会有90人来呢，其实已经不寻常了。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就像现在所写的背景，虽然我们嘴巴讲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在神的身上。当你心不在神的身上，你这样问的时候呢，其实你心中没有那个渴慕的。当你心中没有那个渴慕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办这样类似的神学讲座呢，我们不是很期望很多人会来，但是很明显的，神在预备整个环境，预备整个教会，甚至包括附近的教会跟附近的传道人，让我们一起来寻索。特别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也是在问同样一句话，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主要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在耶稣的这个短短经文里面，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跟门徒呢，是讲到心里面的话，心里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其实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很难过，因为这个经文呢，就像过去每一次经文的显现，那个经文一打到你心中的要害的时候呢，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不是你表面上读的经文，不是你天天以前 读就过去的经文，这个经文事实上是到你的心里面不断的这个鉴察我们的心，然后发现呢，就讲实在话，就这个这样看完之后呢，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呢，我的心都没有像这个经文所要求的，把我的心放在神里面，放在耶稣里面。当我的心不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呢，这些所有的状况都要发生，而且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末世。所以耶稣在这整段经文就讲说，当你问这个问题说神什么时候要来的时候呢，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他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而是你的心在哪里，你会怎么反应。这段的经文希望你跟我们一同领受，然后一同来反省，然后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在往下之前呢，我们一同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很清楚的发现我们是愚拙的。法利赛人在你身边，门徒也在你身边，整天看着你的作为却看不懂。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你也常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的心却看不懂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想起你说罗德的日子，在彼得前后书你提醒我们，罗德看见当时的环境，为恶人的言行忧伤，就天天他的一心伤痛。是的，主，我们在这个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在这样的一个末世，不义的末世后面，主，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心是否跟罗德一样，会有天天为罪人而伤痛。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更多的时候像挪亚、像罗德背景下面的百姓，又吃又喝，我们的心没有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回到你面前，一起来看你的作为，你奇妙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奉主的圣名求， Amen。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罗德的日子，然后罗德的心天天伤痛，我就想到大概在1992年，我那时候在硅谷圣何塞，对不起，应该是1991年，我那时候刚刚从这里，从波士顿搬到加州去，然后搬到那边呢，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所以在那边想做一个电脑工程师，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牧师，他在他的车库里面开书店，然后他就看我在那边看书，我说哎，我可以帮你忙吗？因为我现在还在找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他看我很热心帮他，然后后来呢，他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跟我提出一个挑战，他说 Andy 啊，你要不要跟神祷告，然后来我这边短宣一年。我说短宣书店呀、yeah, 就来，因为我书店打算从这个车库开到门市，你要不要来跟随我。那我回去祷告， 有感受到神在带领我，所以我就回应了，我就跟着他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门市呢是开在一个中国超市的旁隔壁，我名字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好像叫天天超市，不知道名字是不是一样的，搞不清楚。然后呢，我这个书店就开在这个超市隔壁，那个书店呢大概是1000平方尺左右，所以我每天呢我进去开门，然后有时候呢肚子饿了跑到隔壁去买个泡面或者买个什么东西再跑回来。那就在那个背景之下呢，然后这个书店的名字不是一个书店名字，它叫做天道福音中心。然后我就在想，神你把我放在这里做什么？那有一天呢，这个罗德的这种为旁边的人伤痛的那个心就跑到我心里面来了，然后我就心里面感受到一股很深的沉重在心里面，然后我就走出这个书店的门口，然后我看着隔壁的超市，然后心里面觉得很沉重。我说，主啊，这么多的人走进超市，他们看不见你，这么多人不认识你，你的心一定很难过。那更奇妙的是，因为这个毕竟写的是有点中文，英文也写了，中文也写了，这是加州嘛，我们大部分来的人都是中国人，当然有不信主人进来，但是有一次呢，一个美国白人呢就跑到我们中间来，第一句问，你这里有没有佛像？哎呀，我听了都昏了。我说，主啊，你把我从这个亚洲带到美国来，我不认识主，我来到美国，在这个地方，我们纽英格兰是一个信耶稣最早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最不可能信耶稣的地方，你带领我信了耶稣，然后把我从 Boston 带到加州去，在那边开个跟牧师开个书店，传福音给不止，当然不止给中国人，其他人都可以传，也有英文，也可以卖英文的这个书籍。怎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美国人，而且美国人有70%-80%人都是信耶稣的，虽然他可能没有去教堂，但是这时候他怎么会跑到一个基督教的书店来要找佛像呢？所以那种为主天天伤痛的这颗心就很深的沉重在这个心里面。最近啊，我们这个礼拜一的小组有机会移进去了昆西，然后我们太早到了昆西的那个美，我们去租一个美国教会，所以呢，我们就开进了昆西的中国超市。那我大概1991年的那个光景呢，还是印在我的脑海里面。1991年，现在是2018年，这么多年的光景，快30年了。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整个背景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所以当我们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的时候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面。所以很明显的，神是很在乎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比较像我们看那个，对不起，我们再打下一页，就是刚刚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背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夹在得救跟最后得胜的中间，前面1到5章是得救开始敬拜，然后19到22章是完全的得胜，前面是开始得救， 然后我们就在中间这段过程，十三章里面都是征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耶稣说，神的国重点不在时间跟空间，神的国重点在你的心。所以十八章讲说，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寡妇，他求一个不义的官要跟他伸冤，然后不义的官呢说，我不敬畏神，我也不尊重世人，但是呢，我怕你来缠磨我，就是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所以呢，我就答应你。然后主说，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呢，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十八章一到八节在讲什么？就在讲说启示录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八章中间十三章呢，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征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整个落下来，然后我们也灰心，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时代呢？十八章第一节说，主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你会跟苏牧师说，苏牧师啊，你跟我都是在这中间十三章的人。我们刚得救跟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热情，然后我们也很认真祷告，我们也不随便灰心，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看到中间的苦难的时候，又看不到神再来的那个有完全的得胜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软弱下来了，我们没有把握，然后我们整个软弱下来，我们的祷告生活就开始软化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得胜，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过程。那怎么样的突破呢？最近我在看这个 Tim K 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祷告》。那他写的这个过程呢，我发现就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是很像的哈。我们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他是这样写哈。Tim K 的牧师是在纽约曼哈顿的那个长老救赎者教会哈 Redeemer Church 的牧师。那一年是1999年的夏天，然后呢，他在带领一个查经班，专门在查诗篇。然后他在查诗篇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可能对祷告的认识非常的不够。他在查诗篇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对祷告认识很不够，所以呢，他就开始跟神求祷告，说，主啊，真的求你教我怎么祷告。然后到了2001年911的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整个纽约城陷进去一个集体的这个，他英文叫 corporate depression， 集体的这个沮丧里面，在911的时候。不仅如此，他的太太跟他两个都有癌症，所以这个我们那个上礼拜五保罗团契，我们有分享说，在保罗团契查经的时候，就是要大家呢凡事都要祷告。然后有个姐妹就分享说，我就凡事停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发现神给的考验很大。那所以这个Tim K的牧师也是经历这个事情，就是你开始祷告之后呢，就从启示录第五章了开始进入第六章了，那整个困难来了。然后这时候师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 每天晚上两个一起手握着手一起祷告。然后他用一个例证，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得了一个绝症，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癌症的，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医生跟我说你每一天晚上呢都要吃一颗药，如果不吃呢，你在几小时之内呢你就会死亡，你必须在睡觉之前呢就吃这颗药。那你会怎么办？哦，所以这个师母讲完之后呢，那个是2001年，一开始1999年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然后2001年呢神就来教他们，先摆个911，然后他们两个都有癌症，然后他们两个就每一天晚上不管在哪里，不管可能因为这个听课的牧师常常有时候飞在外面，他飞到另外一个半球呢打电话回来跟师母一起祷告。因为那个祷告呢是属灵癌症的得救的属灵癌症的药方。所以神是这样开始祷告的。弟兄姐妹，我在听那个 King 那个牧师他讲的话的时候呢，我想你们都经历过，我也经历过啊。主啊，求你教导我祷告。哎，整个环境都来了，然后就谦卑下来，然后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回过头来看，耶稣讲说，一个人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末世呢，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不会变这样子，但是神就用整个环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想常常祷告的一个环境。但是当 Tim K 的牧师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觉得还有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来了。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他先做四件事情。第一个，他的那个癌症那个被治愈之后呢，那第一个就是每几个月呢就把诗篇通通再读一遍，所以一年呢他可能读3遍到4遍的诗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经历如何呢，我记得我在我的自己的属灵的低谷属灵的旷野里面呢，有一些时候呢我发现整本圣经呢我很多地方都读不下去，我只能读诗篇。在我们中间那个以前那个我们中间的夏妈妈，她在癌症的这个时间呢，她说我在吃化疗的时候呢弄得我胃口都很不好，我什么饭都吃不下，但是我知道诗篇是我生命的干粮。他说主耶和华是我脚前的灯，那句话是真的，因为他没有诗篇的那句话呢，那个话没进到他心里面呢，他就没有那一股力量跟那个勇气去把真实的食物吞到里面，因为没胃口嘛。但是诗篇的话一进了他的心里面呢，那个喜乐从身里面涌出来之后呢，什么东西再怎么难吃呢都吃得下去。我在我自己所经历的属灵旷野的时候呢，很多东西食之无味，人生无趣，但是诗篇话一打开之后，我们就看见因为那个背景是大卫被扫罗王追杀十几年所写出来的话，那个是跟神紧贴着心一起走的路程。当我们进入属灵旷野的时候，诗篇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命。所以听课的牧师他一年读诗篇呢读几遍，他这是第一个操练。第二个操练呢， 他就发现他的跟神的祷告不能只是晚上祷告而已，他上午起来祷告，晚上也起来祷告，这个很像昼夜呼求的选民，这个在经文上所讲的，操练诗篇，操练昼夜的祷告。第三个呢，在读圣经跟查考圣经灵修的中间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安静在神面前默想。因为他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读完圣经之后呢，碰一下赶快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碰一下赶快翻祈祷本，翻这个刚刚这个圣经讲什么意思。但是中间有一段过程是我们没有停下来说，主啊，我现在把我自己意识放下来，求你赐给我领受的心，谦卑的心，来听你要给我讲的话，不是从参考书里面来，而是安静在你面前默想你的话语。操练诗篇，操练昼夜祷告，操练默想。当然我们通常过了五十岁之后呢，操练默想是蛮危险的，因为一操练呢就睡着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妙的是，当你操练默想的时候呢，一开始有很多很挣扎的事情在你脑海里面，但是慢慢的那个云雾就散去，晨星就上来，然后你的心里面就感受到那个很深的主的甘甜的同在。操练诗篇，昼夜思想默想。然后最后一个，就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是抱着一个更深的期望，更大的期望，就是说对神不失望，相信主神必掌权。他就这样祷告两年，祷告两年之后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发现第一个刚讲到说我有从主来的甘甜，第二个他这个英文是这样写哈，I found new sweetness in Christ, 基督里面的甘甜 and new bitterness too. 这个 bitterness 通常是讲苦毒的意思。我们通常呢在祷告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比较少谈到这个。那为什么会苦毒呢？就是跟神在摔跤。因为你心要向着神敞开的时候呢，神要你的心不是50%放在他那里，50%放在自己身上，他是要你100%都放在他身上，这中间当然会有很大的征战。所以这个中间的征战呢，有很多时候你的心就把它拉回来，不愿意回到神面前，那个祷告就开始弱掉了，开始断掉了。这个时候呢，但是你又看很明显感受到说，我不愿意停留在这个阶段，我要跨越，我要主带领我进入主的甘甜。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在这里面。在听 K 的牧师写的这个书里面呢，他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有那么多征战的时候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原来祷告不仅仅是跟神的这个沟通，祷告原来是对我自己的自我认识。为什么？因为祷告不是对自己讲话嘛，祷告是对神讲话的时候，那我是谁？我是神的形象造的，与神面对面，神的形状就变成我的形状。但是在神的形状还没入我的心之前呢，神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自己的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当耶稣讲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时候，是乃是面对自己。昨天这个吴荣楚牧师呢就讲到，我们面对中间的苦难的时候呢，他说苦难深主恩苦难真，苦难是真的，主恩深，主恩是深的。他讲到苦难呢 必有神的旨意在中间。然后苦难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放下一切的物质跟非物质的东西，然后毫没有修饰的以真正的我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仔细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真的像照妖镜一样，神一光照我们呢，我们里面是什么？很多时候是黑暗的，有时候我们里面充满着自我的疑惑、焦虑、自我的这个自怜，还有很多埋怨。但是当我里面有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呢，譬如说我来到教会，我在美国待过30年，有一句美国话我从来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呢？美国人碰到你就说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啊，你通常要回答什么？ Good, I'm very good, How are you? 但是我讲不出来啊，为什么？那又每一次都很 very good， 那你在讲什么呢？那个叫做表里不一。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呢，你看见的不是别的，你进入那个神的同在的时候，像我们那首诗歌，在超越环境之前，你第一个看见的是我心里面一切的黑暗，这是神的光照。然后我到外面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我得展现出一些最好看的东西。哎，我在神面前是喜乐的，是和平的。但是回到内室呢，怎么一片黑暗？那我是什么？我是表里不一的人。那圣经里面谁最表里不一的人？通常我们叫他什么名字？就是一开始问的法利赛人。那其实不止法利赛人，门徒生命里面也有很多表里不一。所以当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问神说：“你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面。”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要调整。如果你生命没有调整过来，你没有让神的光、神的身量进到你生命里面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跟有人带了韩国泡菜来，韩国的 kimchi。韩国泡菜有一个重点，叫放够久才入味。我的生命没有让基督入味的时候呢，即使我问一个好看起来很虔诚的问题，哎，神的国什么时候要来？但我心里面没那样想啊，我根本不在乎神的国，我根本不在乎神啊。但是当我的生命里面被神敞开的时候，就像刚刚听 K 的牧师所写的，我看到你生命里面有很多需要被调整的时候，这时候他生命的所经历的911，纽约的911，跟我生命里面个人生命里面的911，都成了神要祝福我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让我放下一切物质的跟非物质的，毫无掩饰的以真实的自我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什么都不是。”这个就是祷告。当你的生命被神推到这一步，你怎么会停止你祷告呢？因为祷告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个场合的祷告，那个祷告乃是讲到因为你向神敞开，毫无掩饰的来到神面前，神这样子轻轻的拥抱你。昨天吴牧师还讲到一点，就是我们提到启示录说，新天新地再来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眼泪要擦干。通常我们讲的，哎，这新天新地都来了，我擦干的是什么眼泪呢？是过去的苦难的眼泪吗？那个另外一个解释的说法是，也谁能够，谁会跑到你旁边去擦干你眼泪？因为那是你最亲密的人。跟你不亲密的人不能随便拿个纸去擦干你的眼泪。你的眼泪是什么样眼泪？可能是很喜乐眼泪，各式各样眼泪。但是这个动作不是除去苦难的意思，这个动作是我跟你是最亲的意思。 那个是指新天新地，但是这也是我们祷告里面可以经历的。弟兄姐妹，你在生命里面祷告的时候，特别你在午夜祷告，就像那首诗歌在夜间歌唱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进了夜间，我怎么都根本唱不出来嘛。当我唱不出来的时候，神来擦干我的眼泪，神来擦干听 K 的牧师的眼泪。而那个眼泪最主要还不是擦干，而是这个擦干这个动作，神就在你身边，神用他无比的爱拥抱你，带着我，让我的心转向他，然后让神引导我们走过这十三章苦难，苦难七晚七印七灾七号，这些所有的苦难都算不了什么。当我们的心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这个生命的格局再也不是在乎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这个怎么样，我是否需要能够掌控我看得见的环境。人类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当我拼命要掌控我旁边所有的环境的时候，又发现我不能掌控，我整个人就崩溃了。但是当我透过祷告看到这个复杂的末世的时候，发现神必掌控的时候，我愿意交托给神掌控的时候，我的心就安息了。苦难再也不是无尽的苦难，苦难乃是神借的苦难引到我们的面前，让他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心就完全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我的好处如果在你以外，那个就是变成坏处。因为单单遇见你，我就能够超越我的环境，来到你面前，那是永远的福乐。奉主的圣名求，阿们。